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7月1号，星期五，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是10分钟的新闻时段，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23年五份调查证实法轮功的超常，跟着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请听一张轰动全村的字句，他却走出了对婆家的恨。神传文化节目，我们要跟您说说古人宽忍大度故事数则。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们来听听善念一出，别人欠的30万回来了的故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请听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请听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您也许听说过425法轮功学员上访事件，就是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集体上访，上访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中共从1996年就开始制造事端，打压法轮功修炼者，最后由于天津公安无理拘捕殴打45位法轮功学员，才引发了大规模425和平上访。1996年中共新闻出版署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和《法轮功》等法轮功的书籍。紧接着，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要求中共公安部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网罗所谓罪证，准备构陷法轮功。在1998年，公安部又多次发出类似通知。因为法轮功强调以真、善、忍为准则修炼心性，一切活动都是公开并且免费的，这些调查当然不会找到任何所谓罪证，但通知却引发了各地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罚款等严重侵权事件。三年里，中共不断制造事端。1999年4月，当时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联金合作修违背事实，发表文章诬陷法轮功，该文章由天津教育学院发表，所以部分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学院相关机构反映实情，以自己练功亲身受益的事实说明真相。但天津市公安局却动用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驱散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抓捕了45人。天津公安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是执行北京的命令，你们要反映情况就去北京。于是4月25号法轮功学员就按照天津公安的答复去北京上访，当时的信访办就在中南海附近。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极其平和安静，没有标语口号，对当地的行人和交通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当时的总理朱镕基还在中南海门口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并使部分问题得以和平解决。法轮功学员们在当晚11点半平静地离开，走后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捡起，可见所谓的围攻是为大规模迫害法轮功制造的借口。当天 法轮功学员派出的上访代表提出三点要求：第一，释放天津被捕的法轮功学员；第二，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从上述事实可见，425上访的起因不是法轮功学员主动挑起事端，而是依据法律平和地向政府申诉。从上访学员提出的三点要求也可以看出，法轮功学员只是享有一个自由修炼的环境，不牵扯任何政治权利。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上万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接下来为您播送的是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湖南退休教师向右海含冤离世，遭冤刑被迫害致癌，宁夏严英寄控告状再遭绑架，湖北黄红卫和骆元英再次被视频开庭，律师据理力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法轮功学员向右海先生历经湖南省株洲市攸县王岭监狱四年冤狱迫害，回家后被剥夺了退休金。今年6月14号，向右海含冤离世，终年75岁。向右海是洞口县毛铺小学退休教师，他为人非常善良，是学生们最喜欢的好老师。自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向右海坚持信仰，并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曾六次被中共当局绑架、骚扰、勒索钱财。2007年，向右海被20多名国安警察闯进家中绑架、非法抄家，后被劫持到城关派出所非法审讯。警察用矿泉水瓶子打他的头，强迫他下跪，他被折磨了一天一夜。2015年5月，向右海因给民众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被非法关押到洞口县看守所。同年9月，向右海被洞口县法院秘密庭审，并被秘密网判四年，被劫持到攸县王岭监狱遭受迫害。2019年，向右海冤狱期满回家后，被中共当局扣押了退休金，没有了生活来源。今年6月14号，屡遭中共迫害的向右海含冤离世，终年75岁。据明慧网报道，今年6月7号，宁夏武陵市法轮功学员严英和丈夫在家中被吴忠市利通区国保警察绑架。严英的丈夫于8号被放回家，严英被非法关押到宁夏盐池县看守所。据了解，严英被绑架是因他邮寄了控告恶人的控告状。现年59岁的严英儿时患有严重小儿麻痹，留下后遗症。他曾经患有风湿性心脏病、胃炎、腹腔炎、过敏性鼻炎、三叉神经疼等多种疾病，四处求医不管用。1997年，严英开始修炼法轮功，三个月后，折磨他多年的病痛症状全部消失，他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感觉。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严英遭中共当局绑架、关押、洗脑等各种迫害。2001年，他被非法劳教三年，在宁夏女子劳教所遭受迫害。2021年2月，严英被高闸派出所所长李海涛等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到吴忠市看守所。同年9月，严英被吴忠市利通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勒索罚金5000元。严英在看守所关押期间，被迫害出现乳腺癌晚期、肝囊肿、胆结石等病症，后被取保候审回家。严英回家后，依据自己遭绑架、诬判的迫害事实，向有关部门邮寄了控告状。6月7号，严英再次被吴忠市利通区国保警察绑架。据明慧网报道，今年6月17号，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法轮功学员黄红卫和骆元英两女士第二次在汉阳区法院被非法视频开庭。庭上律师据理力争，法庭辩论激烈， 庭审历时5小时，法官申请延续3个月结案。黄宏卫今年61岁，是武汉制药厂退休职工。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他因坚持修炼法轮功，曾被关在铁笼子里，后被非法劳教1年半，还曾两次遭额头湾洗脑班迫害。骆元英是硚口区工商局财务科出纳。1996年骆元英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从不占单位的任何便宜。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骆元英曾3次进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骆元英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被当局取消公务员资格，后被强制内退，不准上班。骆元英曾被非法劳教2年，3次被绑架到江岸区丹水池洗脑班、汤逊湖洗脑班、硚口区额头湾洗脑班遭受迫害。2021年2月，骆元英和黄宏卫为让民众明白真相，躲避瘟疫劫难，给民众发放二维码，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之后，两人被非法关押在武汉市第一行政拘留所15天。非法拘留期满后，又被警察劫持到武汉市第一看守所非法刑事拘留。今年5月，武汉市汉阳区法院对黄宏卫、骆元英非法视频开庭。由于黄宏卫的律师在庭上一一驳斥了检公诉人提出的诬告的证据，法院把案子打回到公安局重新审理。目前，武汉市汉阳区法院对黄宏卫和骆元英再次非法开庭，法官申请延续3个月结案。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1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观神韵如沐浴温暖佛光，台湾各界感受神的力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6月15号至25号，神韵国际艺术团在台湾台南高雄演出共11场，神韵艺术家高超卓越的艺术造诣让各界精英赞叹神韵是艺术的标杆，是一场全方位的艺术大观。6月17号晚间，装修公司董事长陈建化与众多企业界朋友观赏了神韵国际艺术团在台南文化中心的演出。陈建化惊叹道，神韵非常不可思议，艺术层次非常高难度，又能把人性中的品德如善良、真诚与忍耐呈现出来。我相信在世界上真的只有神韵艺术团才能做到。他动容地说，神韵不像现代社会那种浮夸的展现，是非常激励人心，是有内容的。我看完之后心灵上有被洗涤的感觉，眼泪是不自觉流下来的。国家级声乐家黄南海在观赏神韵演出后赞佩地说，女声乐家的独唱没有用麦克风，那种明亮度、穿透性是相当了不起的唱法，应该是具备东方传统的发声方法有关系。黄南海认为，神韵是艺术的标杆，学艺术的人来观赏神韵能够提升鉴赏力，尤其是对东方舞蹈的概念与歌唱发音的方法都有开阔性。6月23号晚间，长林生技公司董事长杨雅婷带着亲友观赏了神韵国际艺术团在高雄文化中心的演出。他表示，看完首场之后，感觉到现场有很强的能量，很舒服，让我回去后还想再来观赏。第一场的时候，我带十几个亲朋好友来观赏，今天我也是约了十几个不同的亲戚朋友过来观赏。他说，我觉得看完演出之后，我的身心被洗涤了无数次，感觉所有负面的一切都被清除了，整个人都被净化，心里面很平静。6月25号午间，台湾西门子业务代表威海勒姆布莱特先生欣赏神韵演出后表示，神韵展现了真正中国的传统舞蹈，像一座桥梁，连接了古老的传统及新的生活方式，并让人们找回了最初的神性，认识到我们都是从天上来的。接下来， 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还将继续在台湾台中、彰化、苗栗和台北巡回演出。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821万。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23年五份调查证实法轮功的超长。
请听时事评论。23年五份调查证实法轮功的超长。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8日。20世纪90年代，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说过，人体科学可能导致一场21世纪的新的科学革命，也许是比20世纪初的量子力学、相对论更大的科学革命。并且钱学森认为，气功特异功能是客观存在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就出现了气功热现象，为人体科学的探索打开了一扇窗户。1992年，法轮功开始红传，在提高人们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平方面显示出了超强的实效，因此深受人们的喜爱。短短几年的时间，法轮功修炼者遍布千家万户。截至1999年，据中共官方统计，法轮功修炼者已达到上亿人。从1998年到2021年的23年中，法轮功祛病健身的神奇现象吸引了若干国内国外的专家及研究人员予以关注及探索，并撰写了多份调研报告。比如1998年9月为配合国家体育总局的调查，由9名医学专家组成的小组对广东省10个城市，包括广州、佛山、中山等市12553名法轮功学员进行表格抽样调查，调查项目为流行病学的调查和情况分析，观察指标为被调查者修炼法轮功前后的身体健康状况、体质状况、精神状况。这次表格抽样调查学员12553人中，女性占 72.1%， 50岁以上的占 51.6%， 其中患一种以上疾病的学员10475人，占总数的 83.4%。 通过2到3个月和2到3年不同时间的修炼，患病学员的身体状况大为改观，祛病效果十分显著，痊愈和基本康复率为 97.9%。 仅在一个月后，1998年10月由北京的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北京医科大学、中国人民武警总医院、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304医院的一些医学工作者对北京市的部分法轮功修炼者的修炼效果进行了调查，采集到有效调查人数12731例。调查结果表明，修炼前患一种以上疾病的有11892人，占总人数的 93.4%。 修炼后健康完全康复和基本好转，修炼后祛病总有效率为 99.1%。 2001年4月到6月，由俄联邦内务部法医研究室的医学博士古罗奇金教授和精神科医生斯明塔尼先生组成的调研组，对俄罗斯部分法轮功修炼者进行了调查研究。调研项目包括修炼者的有关医疗证明文件、修炼前后的健康指数、法轮功功法内容、修炼者的日常生活。调研组采取随机抽样方法，从32名法轮功学员中随机选取12人进行了调研。调研组的鉴定内容包括身体和精神健康状况。这12人在修炼法轮功前均患有不同程度的身体和精神疾病，包括内分泌失调和呼吸道疾病等，以及精神抑郁、容易疲劳。修炼后对他们进行2个月的观察和测试，结果测试曲线总增长超过100个点。于是调研组的鉴定结论是，修炼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效果为 75%，
法轮功对人的身体和精神没有任何危害，是一种可接受的保健方法。替代与补充医学期刊是一份采用同行审阅方式的替代医学领域权威杂志，美国贝勒医学院的免疫学家在这份杂志上发表了论文，文章中谈到通过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血液白细胞进行实验，利用 DNA 微裂和 RNA 保护等技术研究人体主要免疫细胞之一嗜中性粒细胞的基因表达情况，对比了一组修炼法轮功一年以上的修炼者和健康的非修炼者之间的差异，结果发现法轮功修炼者的嗜中性白细胞之吞噬和杀伤细菌的功能明显增强，显著增加了与抗御病毒有关的调节基因，对各种外来病毒、细菌具有更强的免疫力。另一个重要发现是，法轮功修炼者的免疫细胞具有独特的双向调节机制，也就是说，他们的嗜中性白血球在无炎症下寿命比普通人长，加上吞噬力也强，因而更有利于保护机体。可是在发炎状态下，嗜中性白血球消灭病原体之后却会迅速凋亡，从而有利于快速消解炎症，避免发生免疫反应过度。替代与补充医学期刊对论文评价称，这是期刊一直在期待的试验，以比较全面的方式来看精神和身体的相互作用。 ASCO 年会是全球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癌症肿瘤学术研究的医学年会，每年吸引超过3万名来自全球的肿瘤学专家参加。2016年6月 ASCO 的官网发表一篇论文，题目是关于修炼法轮功延长晚期癌症病患存活及改善或治愈其症状。论文内容包括诊断、修炼法轮功的时间、截止到报告日期的实际存活期、症状改善与生活质量等数据。所有报告都经过了两名医师的审查。论文以152例晚期癌症为研究对象，报告得出的研究结论是，修炼法轮功可以帮助末期癌症患者延长存活时间及改善症状。最新的一项研究是去年初美国杂志《健康行为与政策评论》发表的研究报告，题目是《台湾法轮功学员的医疗使用及健康感知》。这份调查采取了国际泛用的健康调查简表，对超过1000名受访者进行身体与精神变化的评估。调查内容包括修炼前后的医疗使用量变化、罹患慢性疾病状况的变化、吸烟与酗酒等不良生活习惯的变化等。据研究结果显示，法轮功学员除了身体功能和社会功能两项分数与一般民众没有显著差别外，其余指标的平均分数均明显高于一般民众，比如身体健康状态和因情绪问题所引起的角色限制项目。不仅如此，65岁以上的高龄法轮功学员身心健康指标全部明显高于一般民众。刚刚谈到的例子是从1998年至2021年，这23年来，在国内外，从政府机构到学者以及学术机构，对于法轮功修炼者的部分研究成果。虽然研究方式、调查对象各有不同，但是无论是对于微观细胞的观察，还是宏观人群的普调，都可以看到法轮功对于祛病健身、净化身心的超常作用，获得了公允而客观的评价。正是这20余年来，法轮功修炼者一点一滴汇聚起来的真实事迹，默默地打动与帮助了无数人。至今，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已翻译成40多种语言，法轮大法已经红传100多个国家。对于有志于探索生命科学、解开生命奥秘的追求者来说，了解法轮功、阅读《转法轮》，一定会是一次意想不到的人生之旅。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灯文心的评论文章，23年五份调查证实法轮功的超常。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听众朋友，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告诉您，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1992年5月13号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开始传出，教人按照真善人的原则做一个好人。法轮功有五套简单优美的功法，祛病健身，最终使修炼者达到身心健康。法轮大法的传播都是以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很多人都是自己修炼后身心受益了，然后再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就这样，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法轮大法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截至1998年，据中共官方统计，修炼法轮大法的人数达到了7000万到1亿人。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行各业。当时前人大委员长乔石带队对法轮功深入调查后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至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练法轮功，台湾有70万人在练。每年的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连续4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公开发行。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他是一名夹在妻子与母亲之间的三明治丈夫，除了婆媳问题，他和妻子间的战火也越演越烈。身为一名男人，他要如何面对这难解的人生课题？下面的修炼故事与您分享三明治丈夫的夫妻经营术。
结婚以后，我和我的妻子以及我的父母生活在一起，但妻子和母亲的个性可以说是南辕北辙。妻子是个很注重生活细节的人，爱干净，手脚勤快，而我的母亲则是一个在生活上比较随意，做事也缺少一些章法的人。婚后不长时间，因为个性和做事上的差异，妻子对我母亲越看越不顺眼，经常对我讲母亲的缺点，一讲起来就滔滔不绝。而母亲也对妻子越来越不满意，婆媳关系很快就变得紧张起来。一开始，面对这种情况，我还能两边劝劝。但随着妻子和母亲的矛盾越来越大，被夹在中间的我变得越来越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妻子可以因为一根掉在地上的头发丝而发火，而且每次她一生气就会非常极端，完全像变了一个人，不是寻死觅活离家出走，就是发狂似的歇斯底里的哭，一哭好几个小时都止不住。我感觉妻子越来越不可理喻，让我感到身心俱疲。再发展到后来，我为母亲的事情和妻子3天1小吵，5天1大吵。每回妻子只要一生气，就要回娘家住上1-2个星期。 我从一开始的安慰到后来的冷漠，我也只有在妻子回娘家后才能感到心里有片刻的轻松。有时候妻子还会做得很过分，对长辈非常不尊敬，这一下子就触动到了我那个应该尊敬长辈的观念，马上憋不住火跟他大吵起来。过后我又很后悔，总之我是跟头把式的，不知道怎么管住自己的脾气不发火。在这场婆媳战争中，我经常陷在妻子和母亲争执的具体事情对错中去评判，但是我还是常感觉自己只是一个第三者，在妻子和母亲的矛盾中，我不知道怎么找到自己的问题。有时，我和妻子虽然也会好好谈谈心，找找解决办法，可矛盾还是时不时的爆发出来。妻子常对我说，我们之间的矛盾全是因我母亲而起的。最后，在没有办法下，我们和父母分开住了。本以为这样就能消停了，可是我和妻子的矛盾并没有因为母亲和我们分开住而消失，反而变得让人更加摸不着头脑。有时，上一秒妻子还好好的，下一秒可能就是狂风暴雨，这使我变得噤若寒蝉的，生怕什么时候又不小心惹妻子生气，事事都得提防着。那时我一直认为这是婆媳关系的后遗症造成的。直到有一次，我又和妻子发生矛盾，妻子又跑回娘家，母亲为此找到岳父那儿大吵了一架，导致两家人也都陷入了这场风暴。那时我才开始更深刻地思考自己的问题。我作为一名法轮功的修炼人，虽然我明白生活中遇到的所有事情都是给我修炼的，但是在妻子与母亲的矛盾过程中，我只是在具体事情的对错上去判断分析，我只是一个第三者，并没有想在他们的矛盾中我要修自己什么。所以长期以来，我总是想用表面的办法来堵住问题，却往往使问题更严重。例如，我想通过和父母分开住来堵住婆媳问题，婆媳问题却更加严重。又例如，我想通过生活上的小心谨慎来堵住妻子喋喋不休的嘴，反而造成了妻子在生活上更加极端的吹毛求疵。又或者，我想通过所谓对妻子的好来防止妻子的任意妄为，却反而使妻子有一些不知好歹的反应。而当我想用强压的办法来让妻子服气时，又让妻子更将我视为仇人看待。虽然我是个修炼人，但是从我这些做法中看得出来，我并没有修自己，我只是在表面的做法上想办法。有一次，妻子又因为某些原因发火，起初我被他激得说了几句气话，后来我突然意识到，妻子发火跟我的内心执着有关，比如我的争斗心，想要息事宁人的心，怕麻烦的心，凡事想由我做主的观念，傲慢，不愿意被人说的心等等。当我下决心要去掉这些执着心，于是我就忍住不说话了。我心想，这一次一定要过了这一关。可是妻子抓着我刚刚说的一句话不放，仍然和我大吵后再一次回娘家。过后，我找到他，心平气和地向他道歉，并请求他原谅。而妻子回到家后，又开始大发雷霆，将所有柜子里的衣物全部扔到地上。但是，那次我的内心竟然没有一丝波澜，只是静静地看着他在那儿乱扔东西。他发泄完后，我就默默地把衣服收拾好。整个过程对我就只像是清风拂过一般。那天我很高兴，不被那些不好的执着心带动， 我才能保持内心的平静，我知道自己提高了。后来，我和妻子的矛盾渐渐越来越少了。不过，有时仍然时不时的还会来那么一下。我发现，是因为我那颗不愿意被人说的心还非常的重。只要我有一点想保护自己那颗执着心的想法时，我的妻子就会没完没了的说个不停。而我只要真心的否定这颗不愿被人说的心时，矛盾马上就能过去。最近，在一次和妻子的矛盾中，我没守住心性，又和妻子发生了争执。妻子表现得比之前更加激烈极端。这次是我第一次在和妻子发生矛盾后盘腿打坐。当我腿盘起来时，法轮功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忍的一段讲法打进了我的脑中。大法师父说，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人。于是我脑中想着自己的问题，刚坐下来盘腿时，我内心强烈的不服气慢慢削弱了，我努力的去掉自己不服气的心理。就在我这样做之后才几分钟，原本妻子在房间里嚎啕大哭，却忽然止住了哭声，这让我震惊了。这在以前是不曾发生过的事，而且到了第二天，妻子好像没有发生任何事一样。这些现象真的是太玄妙了。听众朋友们，俗话说，相由心生，我们身处的环境跟我们的内心是息息相关的。心变了，环境会随之而变。古人也说，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虽然变化不一定能像故事中的主人公那么的快速，那么玄妙，但今天的故事却还是印证了这些道理。好，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宽容忍让，大度雅量是传统美德，一个人为人处事中能够做到忍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能化解很多不必要的矛盾，而对待他人忍让也是善良的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的古人宽容大度的胸怀与品质，值得我们现代人借鉴。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来讲几个古人宽忍大度的故事。谚语说， 被刀枪所伤容易忍受，而被棒眼所伤是最难消解的。我们先来讲讲古人是如何对待重伤自己的人和事的呢？终不自辩。北宋时的蔡襄曾经在惠灵东园饮酒，席间有一位作客射箭误伤了一位游人，作客立即说是蔡襄的箭矢伤害了游人。京城里一下子都纷纷传说这件事，皇帝听说后问蔡襄是否有此事，蔡襄只是叩头请求原谅，始终不替自己辩白。从宫中回来以后也没有告诉别人。终不自明。东晋的高房曾任澶州防御使张从恩的判官，当时有一名军校叫段宏进偷了官府的木材做家具，张从恩知道后很是气愤，就想杀了他。段宏进为保全自己就作伪供说，这都是高房让我干的。张从恩向高房证实段宏进的话，高房承认了这件事，段宏进因此免于一死。很快张从恩拿了10000钱一匹马送给高房，打发他走了。高房平静地离去，始终不辨明自己的冤枉。后来张从恩又派人将高房追了回来，过了一年多，张从恩的亲信说高房自己认罪是为了救人一命。张从恩惊叹不已，更加礼待高房了。二，施舍给别人钱财，这是不难做到的事，但是善待正在侵害自己财物的人，这个境界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了。得金不认。张之常在太学的时候，家里托人带给他10两金子，同寝室的人趁着张之常不在就打开了他的箱子，把金子拿走了。学校的官吏召集同寝舍的人进行搜查，搜到了金子，张之常却说这不是我的金子。那个同寝舍拿金子的人趁夜晚将金子放在衣袖中归还张之常，张之常知道他很贫困，送了1半金子给他。前辈们说张之常送人金子，这是人们容易做到的，但是仓促中得到金子却不认，这是别人所做不到的。祭道乘凉。曹州余令仪本是市民，他为人忠厚，不损人利己，晚年家境颇为富裕。一天晚上有人到他家行盗，余令仪的儿子们抓住了小偷，原来是邻居的儿子。余令仪对他说，你平时从未做过坏事，何苦做小偷呢？那人回答说，都是贫穷逼的。余令仪问他需要什么，小偷回答说，有10000钱就足以买食物及衣服了。余令仪按照他说的数目给了他。小偷刚一走，余令仪又叫他回来。盗贼很害怕，以为余令仪反悔了，要告发他。余令仪对他说，你十分贫穷，却背着10000钱，恐怕夜里巡逻的人会盘问你。余令仪将他留到天亮才打发他走，盗贼十分惭愧，终于成为良民。邻居乡里都称余令仪是善人。 于令仪选择子侄中的优秀者兴办学校，请有名望的教书先生来执教。儿子及侄子于杰孝陆续考中了进士，成为曹州南面一带的望族，这也是他做善事的福报吧。三，宽容不等于纵容，别人伤害自己，可以宽容隐忍，不放在心上。如若安邦济世，当选贤良。自责所安。北宋名相张其贤，从前由右拾遗升为江南转运使。一天举行家宴，一个仆人偷了若干件银器藏在怀里，其贤在门帘后看见，却不过问。后来其贤晚年任宰相，他家的仆人很多也做了官，只有那位仆人竟没有官职俸禄。这个奴仆趁空闲时间跪在其贤面前说，我伺候你时间最长，比我后来的人都已经封官，您为什么独独遗忘了我呢？于是哭泣不停。其贤同情地说，我本来不想说，你又会怨恨我。你还记得在江南时你偷盗银器的事吗？我将这件事藏在心中近30年，没有告诉过别人，即使你自己也不知道。我现在位居宰相，任免官员，激励贤良，斥退贪官污吏，怎能推荐一个小偷做官呢？看在你伺候了我很长时间，现在给你30万钱，你离开我这儿，自己选择一个地方安家吧。因为我既然揭发这件过去的事，你也必然有愧于我，而无法再留下。仆人十分震惊，哭着拜别而去。程颐讲过，忍所不能忍，容所不能容，唯食量过人者能知。陆游诗云，愤欲至前能小忍，人人内心七有疑。杜甫有言，忍过是堪者。这些古来贤者所讲的话都是很朴实诚挚的。现代的人在浮华的物欲干扰中，在中共假恶斗党文化的蛊惑下，更应该静下心来学学古人宽仁体谅、虚怀大度的雅量。
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们要讲一个善念一出，别人欠的30万回来了的故事。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俗话说，三尺头上有神灵，我们来听听在中国大陆普通百姓的善行带来福报的故事。一天，一位法轮功学员和一个不练功的朋友聊天的时候，这位朋友给他讲了当年经历的这么一件事。那是2000年的10月份，有两位女法轮功学员去贴法轮功的真相不干胶，结果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了。 派出所就到村子里面来抓人，把两位学员关押在了村委办公室，还给其中一位学员强行戴上了手铐。然后村委又安排这位朋友看着他们。这人做得很正，他知道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也很同情他们遭受迫害。等派出所的人走了，他就把手铐打开，还让学员吃饭。当时全中国铺天盖地迫害法轮功的环境非常的邪恶，这位朋友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能够尽自己所能善待法轮功学员，还真的是不容易。人在做，天在看，就是因为这个看上去不大的善举，做了这么一点好事，很快福报就来了。以前他借给别人30万现金，到了还款的日期怎么也要不回来，他以为就这样了，再也要不回来了。就是因为他给法轮功学员打开了手铐，对大法弟子行了善，没过多久，借钱的人把30万元连本带利一起还给了他，连他自己都说，人做事，老天都看着呢。善待法轮功学员得福报，佩戴法轮功真相护身符也是福报连连。接下来听听一位法轮功学员讲述的身边亲朋好友得福报的故事。前些时候，我家儿媳妇月经不调，出血不止，几乎导致了贫血，到医院检查治疗也不见效。还有我家以前的护工小高患有急腹症，看医生也没治好。我分别给了他两人一人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他们俩的病很快就好了，我们都感到格外高兴，心里充满了对大法师父的感激。今年中国新年期间，一位李姓护工来我家帮忙，我也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送给他两个法轮功真相护身符，让他带回家。前些日子他告诉我，他的小孙子患哮喘病和过敏性皮炎，花了不少钱在医院治了很长时间都没治好。他带回去真相护身符之后，他孙子久治不愈的两种病全都好了。他自己也说，自从得到护身符之后，心情变得特别舒畅。在菜市场，我给一位卖鱼的老板讲了法轮功真相，又送给他两个真相护身符。等他再见到我的时候告诉我，他的生意现在可好了，他毫无顾忌地大声说，我也要练法轮功。菜市场有个做小生意的女孩，我给她讲了法轮功真相，送了她两个真相护身符。几天后她看见我，就把我叫过去说，最近她的生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她还说，有一天她和一个人在同一个场地，那个人出事了，而她却安然无恙。他相信正是大法真相护身符给他带来了好运。女孩告诉我，她天天将护身符珍藏在钱包里随身携带。她还让我送一个真相护身符给她身边生意不好的小伙子，我就给了小伙子一个。后来听说那小伙子的生意也兴旺起来。我的孙女11岁，一天她听她妈妈跟她爸爸说，自从她爸爸拿回家那个法轮功护身符后，在医院一直治不好的妇科病已经好了，孙女就跟我也要一个真相护身符。拿到护身符后，她在屋里面边走边说，请大法师父保佑我，让我的脚不疼吧。 神奇的是，就在他说完这句话的瞬间，就高兴地跟我说：“奶奶，我的脚真的不疼了。”原来他的脚趾有炎症，又疼又痒的已经有些日子了。我让他感谢大法师父的保护，他说：“谢谢大法师父。”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法力遍布苍宇。今天讲的故事只是大法威力在人世间这个层面的体现。大法能给人类带来福祉，大法展现的神奇和殊胜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返回中华大地自古以来敬神礼佛的传统。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并再次祝您周末愉快。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空中再会。